盐从哪儿咸，醋从哪儿酸，让老德安自杀的主要来由是啥？老伴儿死了好多年了，山歌也早就不唱了。老德安把对老伴儿的念想埋在了心底，过去的苦水里已经长出了花骨朵，念想也就断了。渐渐的，老德安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。儿子不孝，多年都没音信了，日子久了，老德安也就只当没有这么个儿子，也犯不上去抵命。那么穷呢？老德安一年到头吃不到大米白面，起码有土豆吃，饿不死。他都吃了一辈子土豆了，早也该顺口了。再说了，在白杨峪常年吃土豆的也不光他一家，老了老了还要因为土豆拼命。还有白杨峪搬迁，范少山家和那些老住户大多没走，又不是光剩下他这孤老头子，人家又没强拆，又没逼得你喝百草枯，你老德安就这么想不开？到底啥来由呢？范少山琢磨不透。老德安姓范，和范德忠平辈儿，是本家，但早就出了五福。老德安老实本分，平常三杠子压不出一个屁来，见人光是点头。老德安家成分不好，富农，文革时生产队分派他掏茅房，他将村里的茅房掏得干干净净，将一桶桶大粪挑到梯田，撒进庄稼地，匀匀溜溜。那时白杨峪人多，出了一帮红卫兵，红卫兵脾气都不好，看着地富反坏又都不顺眼。有一回，范德安挑粪走在山路上，正巧有几个红卫兵经过，一阵风刮来，臭气扑向了红卫兵的鼻子。红卫兵急了，对着范德安一顿拳打脚踢。范德安怕踢洒了粪汤，死死抱住粪桶。第二天，红卫兵压着他游街示众，范德安脖子上挂了块牌子，用臭气熏革命小将罪。老德安怕了，对村里人都是点头哈腰。开放后，他摘掉帽子，还是老样子。范德忠对他说，德安哥，如今不论成分了，你别老那样，你谁都不欠。范德安稀罕少山，范德安家有棵枣树，秋天树上挂满枣子的时候，小伙伴们知道范德安一家人下地了，就翻过墙爬上树摘枣子。那天正巧挑粪的扁担开裂了，范德安回家取新扁担，打开院子门，看到范德安拿着一根扁担走进来，小伙伴们连滚带爬下了树，四散而逃。范少山反应迟钝，还在猫着腰捡落在地上的枣子。抬头一看，范德安扛着扁担站在他的面前。范少山愣了愣，把枣子丢在地上，就要开溜。刚跑两步，范德安喊道：“
站住！”
少山站住了，两腿直打哆嗦，生怕扁担打过来。
过来，过来。
范德安口气温和多了。少山转过身，只见范德安抡起扁担，朝着枣树的树杈打去。哗啦啦，枣子如雨点般掉了下来。范德安说：“捡吧。”衣兜裤兜都装满。 范德安会唱山歌，范少山爱听，就跟着学。到了谈对象的年纪，唱山歌就成了范少山的看家本领，唱得池春英心痒痒。池春英说：“少山，你这一唱，俺心里乐开花了。”范少山趁机动手动脚，花在哪儿？让俺看看。他就去解池春英的衣扣。范少山离开白杨峪到北京闯荡之前，没少帮这个孤零零的老人，每回下山都帮他烧些个油啊、米呀、啊、面的。少山也时不时的去串门，听范德安讲些过去的事儿。范德安跟别人不爱说话，在少山面前却是打开话匣子收不住，说到紧要处，唾沫星子乱飞。范德安说：“侄儿啊，白杨峪就你懂俺呐。”说实在的，老德安的话有时候少山也不太懂，絮絮叨叨的时候他也就那么听着，听着听着就走神儿，想些个别的。对老德安来说，有人坐在他对面就好。老德安的葬礼风风光光，全村人都来了，自发为老德安守灵。范少山把那碗鹿肉馅饺子供在灵堂，范少山就哭得受不住，嗓子都哑了。出殡的时候，范少山披麻戴孝，打了幡儿。范老井为侄子老德安送行，他端起猎枪，朝着天空扣动了扳机，砰砰砰。老德安院子里那棵枣树上的雪扑扑地往下落。村民族长于来锁是个土秀才，号称白杨峪著名诗人，他现场赋诗一首：“你是谁？因为你，老天爷的眼泪都冻成了雪，纷纷扬扬落下，都是悲呀。你是谁？因为你，乡亲们的哭声传遍了燕山，回回荡荡不去，都是情啊。你是谁？你就是老德安，一个白杨峪的厚道人。”朗诵到最后，于来锁浑身颤抖，止不住哭泣，乡亲们都哭成了一片。老德安没有背下寿材，寿材用的范老井的。白杨峪一带有个乡俗，老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寿材都是提前备好的。老德安穷，没钱备下这灵物，人又死得突然，咋办？总不能卷席桶下葬吧。这时候范少山想到了爷爷的寿材。范老井的寿材十年前就备好了，每年老爷子都要上一遍漆的。每回上漆，他总要和寿材说说话的。说啥呢？老伙计，让你等了这么多年，俺范老井臊得慌啊，再等等吧，总有一天俺会躺在你这窝窝里，咱俩一块儿到土里享福去。范老井可怜老德安，也老泪纵横的，但就是不乐意动自己个的寿材。范少山知道，在爷爷眼里那可是自己个的亲兄热弟呀，舍不得。为了说服爷爷，范少山拍下胸脯说：“开春请布谷镇的徐木匠给他打一口更好的寿材。”知道徐木匠的手艺精， 能雕龙描凤的，爷爷这才松了口。范老井献出自己个的寿材，轰动了白洋峪，人们都夸老爷子有胸怀。范老井说，这是孙子范少山的主意，要夸夸他去。老德安死后三天，范少山端着贡品去圆坟，点燃烧纸，范少山静静地看着火苗，看着老德安坟头的新土，心里突然蹦出两个字，希望。对，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，因为看不到自己个活着的指望在哪儿。因为看不到白洋峪的希望在哪儿，老德安上吊自杀了。对他来说，死才是指望，死了才是真的享福了。一个人活得没指望，一个村活得没希望，那就是生不如死。乡亲们的指望在哪儿？白洋峪的希望在哪儿？从坟地走回的路上，范少山边走边朝着村庄大喊，
白洋峪，等超人来拯救你吧。
田心仓在雪地里捡冻死的喜鹊，喜鹊窝让大雪封住了，喜鹊拼着命地往外飞，又让大雪拍死了。田心仓父母死得早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光棍一个，懒馋，不爱干活，也没啥忌口的，四条腿的不吃板凳，两条腿的不吃活人，平常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后面一句是白洋峪人的歇后语，田心仓吃饱了，连狗都喂了。听到范少山喊，田心仓提溜着一串死喜鹊过来，四处打看着问，
少山，超人在哪儿？
范少山咋知道在哪儿，但不想被他问住，于是拍了拍胸脯，
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你？
田心仓撇了撇嘴，
除了吹牛逼你还会啥呀，连媳妇儿都跟人家跑了。对了，会戴绿帽子。
一听绿帽子三个字，范少山吃不住了。男人平生最怕绿帽子，最恨绿帽子，最羞耻的也是一顶绿帽子。范少山急眼了，上去就把田心仓摔倒在地。田心仓也不示弱，翻过身也把范少山压在身下，范少山俩人就这样在雪地里咕噜起来。雪后两个人滚着滚着就钻进了雪里，就跟鼹鼠拱地似的。洁白的雪野在波浪似的滚动，煞是好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范少山和田心仓才从雪地里钻出来，各自拍打着身上的雪。范少山气不过，嘴就有点损，戴绿帽子也比你这辈子没尝过女人味的强。这是啥话，好像戴过绿帽子的就好过单身狗似的。田心仓说，
好饭不怕晚，白腿早早晚晚是俺的女人。
范少山撇了撇嘴，
吹吧你，人家有鱼来锁呢。
一听这话，田心仓像只泄了气的皮球。
知道鱼来锁对白腿有意思，来锁也是光棍，可人家是党员、村民小组长、村医，还是白洋峪的著名诗人，俺田心仓的竞争力在哪儿啊？
听出田心仓的话语透出了绝望，范少山也消了气儿。 想想自己个儿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天心苍说，
你家不是和白腿邻居吗？处得又好，帮俺美言几句呗。
范少山看他提着死喜鹊，就说，心苍，喜鹊是报喜的鸟啊，你就吃了它们，你以后还想有喜事儿？就算有了喜事儿，人家也不给你报啊。
一听这话，田心苍的手一哆嗦，一串喜鹊掉在地上。
他赶紧把喜鹊埋进雪里，又双手合十祷告起来。范少山偷偷的乐。
田心苍问，这下没事了吧？
范少山认真的点点头。
那往后该咋办？
你能听俺的吗？
听。你要俺干啥？
头一件事儿，要勤快。女人谁稀罕懒汉呢？你看你爹给你起的名字多好，田心苍。你家哪个苍是新的？整天混吃等死不忠啊！你变好了，白腿儿自然就看上你了。
田心苍点了点头，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范少山挺感慨的。和于来所一样，都是为了一个女人留了下来。如果不是为了白腿儿，他们都会下山讨生活，又该续写怎样的故事呢？说到于来所，范少山想去看看他。于来所有点文艺，他家门口老早就挂了两盏红灯笼。雪后的晴天，雪一点点融化，把日头的热量都吸收了，天就显得格外冷。自打费大贵进了城，于来所就是白杨峪最大的官儿了。他家大门锁着，范少山就在门口等。一会儿，老远就见于来所从那边走过来，一只手捂着耳朵，冻得嘶哈嘶哈的。范少山凑过去问，
来所哥，干啥去了？
来所不冷不热地说，
跑了一只鸡，没找着，不找了，大过年的，谁吃不是吃啊？
范少山说，
大哥敞亮啊，哎，你咋捂着一只耳朵？
于来所没好气地说，
瞎呀，哪只不怕冻？
范少山这才想起自己个说漏了嘴。于来所一只耳朵是爹妈给的，原装，另一只耳朵是范少山给的，胶皮的。那还是前些年的事儿了。夏天的时候，范少山背了筐青草去了爷爷的鹿场。鹿吃草这会儿，范少山一眼看到了爷爷的猎枪，就戳在了卷墙上。猎枪是爷爷的心爱物，平常都舍不得让人摸一下，一是怕别人摆弄坏了，二是担心枪走火伤了人。这档口，爷爷正在屋子里听评剧，范少山心一阵痒痒，没憋住，端起枪就对着一棵树瞄准，嘴里还发出砰砰的响声。就在这时，有人从树下经过，范少山心里头一慌，不知怎么就动了扳机，砰的一声，霰弹射了出去，那个人啊的一声倒在地上。少山吓傻了，愣在了原地，浑身打哆嗦。爷爷听见枪声跑了出来，又听见有人惨叫，慌忙奔过去。范少山也颤颤巍巍走了过去，看见那个人一手捂着耳朵，鲜血从指缝一个劲儿地流。这个人就是于来所。猎枪声猛，
于来锁的一只耳朵掉了，连个渣都没找到。范老井抡起了枪托，打得范少山一个趔趄。
你这是闯了多大祸呀，差一点儿要了于来锁的命啊。
爷爷说话带着哭腔，他后悔把猎枪落在了外边，不由得扇了自己一个耳光。